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接着上一个月的信息哈，继续往上讲。我们上个月讲了大约一半不到的时间啊，一半不到的时间，盼望今天能够讲完啊。如果不能讲完的话，我也不急，再下次再讲还可以啊。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还记得不记得上次那个信息的内容啊？信息的内容部分，我们上次基本上是交通到哪里呢？是交通到那个第二十五节哈，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他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啊，我们昨天上次交通到这个弃绝啊，弃绝跟违背，不是我们中文和合本所感觉的那么严厉的事情啊。当然在神的眼中，好像在我们对我们说话啊，很多事情啊，让我们感觉到啊是那么的绝对，是那么的绝对。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那个弃绝这个字也好，还是那个违背也好，在中文和合本里头有一个字啊，常常是我们所明白的，就是那个推辞。那换句话说，我们的弃绝的是弃绝和违背啊，不是说我们想象的是那么很严厉的啊，我们人眼中看到的弃绝或者是违背，在神的眼中，就是我们用一些感觉上的一种缓和的那个推辞，对于神向我们说的话，神向我们说的要求，我们是一种推辞或者是延迟或者是推脱的这种态度，在神的眼中就是我们去弃绝他，就是我们来违背他啊。我们是想到这一点，我们要很严格的谨慎。那用我们人眼中的话来说，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说到违背或者弃绝，如果在人的眼中好像是犯了大罪的话啊，在神眼中是要受到神的刑罚的。那我们可以谨慎，但是好多时候你像我们这里头是用了一些理由，甚至一些属灵的理由来推辞他，在神的眼中同样是定同样的罪。所以说这让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之中，无论是我们从里面去领受神的一些带领，或者读到神的话我们要去催促我们要去行，还是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之中，我们平时的聚会之中的生活方式表达的言行，是让我们特别所要谨慎的地方。所以说在十五节的这一段，神告诉我们第一句话，你们要谨慎啊，这是对我们的一些警戒。我们上次也交通到了这个弃绝这个字的表达的意思，或者说那个警戒那个所表达的意思。我们说到这两个字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是等同的啊。如果弟兄姐妹们还记得的话啊，你们可以啊；如果忘记的话，你们可以回去再看一看上个月我在中弟兄姐妹们中间的一些交通啊交通。然后呢，我们在读今天在读二十五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二十五节的上半节跟下半节中间有个因为啊，实际上这个因为是反过来加强解释二十五章上半节的那句话。那换过来说，我们今天先简单的交通一点，在这里说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跟后面不可违背那从天上警戒你们的，这两个是表达的相同的意思啊，表达的相同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要是能够理解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我们可以通过来理解不可违背那从天上来警戒你们的啊，来彼此来更深的理解他，啊，更深的理解他。所以说，我们上次交通到了那违背从天上警戒你们的，我们在文字上有了一个理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告诉我们神呢，接着希伯来书里头同样用了这个字，他把这个字用在两个伟人的身上，让我们看到那个历史上的两个伟人，或者是合神心意，或者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那个警戒的两个人，给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反过来思考什么叫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警戒我们的那个人所当活出的样式。 我们三次交通的第一个人啊，也就是讲到那个摩西啊，那个摩西，摩西的那段经文呢，我们曾经提到是在希伯来书八章五节那一块啊，八章五节那一块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讲到摩西将要建造帐幕的时候，就蒙神来警戒他，这个警戒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那个警戒啊，那个警戒说呢，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却要照着天上指示的样式。这里是说的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当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的那个神告诉他的那个启示，什么启示呢？关于建造会幕的那个启示，也就是山上所指示他的样式。以后他开始下来下山要开始做这个工的时候，神特别的警戒他，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做啊。我们交通到了那些神摩西是如何来跟上那个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式啊。我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上一次没有提到啊，我们今天可以再反思一下哈。我们有的时候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出埃及记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在25章开始到一段，然后再从30几章开始又一段，我发现这有两段呢是完全是重复的话语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后面的那部分会跳过去，因为那山上告诉摩西这个东西怎么做，这个是什么尺寸，用什么的加工的方法。然后呢，到30几章的时候呢，然后他开始建造会幕的时候呢，然后他就说按照什么样的尺寸，怎么样去做啊，这样来，很多字句是完全重复的。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在那边是个啰嗦。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把后一段给跳过去了，就不看了，因为我们感觉之中后一段跟前一段是完全的重复。不说是很多内容上是有些重复，但是我们如果把那后一段如果跳过去不读的话，对于我们的生命的经历、生命的增长是一个极大的亏损。那怎么换句话说呢，那两段表示一个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人生的经历之中表示个什么意思呢？前面的上半段是摩西在山上所得到的启示，换句话说，神告诉他我的心是怎么样，我的样式是怎么样，那是在摩西在他面前所领受这样的话语。用我们圣经的话来说，这叫启示啊，这叫启示。那后面的这一段，然后摩西下来就按照那上面的样式来做，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是怎么样的按照神山上的样式来做。有一个最基本的点，他对神吩咐的那些启示的话，他是一字不落，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神告诉他你现在这个时候做，他就这样去做。神告诉他你按照怎么样的一个次序做，先做哪个后做哪个，他就先做哪个后做哪个。这叫活出啊，这叫活出。用我们这里的话来说，这个跟上才表明了他没有弃绝那向他说话的，才能显明出他没有违背那种天上警戒他的啊。这个地方对我们弟兄姐妹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告诉我们在实际的生活的过程之中，追求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弟兄刚才领诗的前面他有一个祷告，他说啊，我们爱你，对不对？我们要用爱来回应你，我们愿意用信心来顺服你，信从你。什么样叫爱他，什么叫信从他，就是从摩西的这个榜样来说。对我们实际生活之中，我们常常强调了一些弟兄姐妹们，你来要参加聚会，你的日常生活之中或者你个人的灵修过程之中，这里有两点我们特别提醒，一个你别忘了读经啊，主日学叫查经或者主日学啊，你别忘了这件事情。因为你自己读经也好，或者你跟弟兄姐妹来查经也好，就如同摩西在山上来领受耶和华对他的启示，这叫山上的样式，你知道他的心意。那知道的心意还要停在那边吗？啊，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主日学我们的姊妹也提到了，我们还要把它活出来。活出来就是35章以后开始的，说我怎么把这个启示照着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时间去行出来啊，去行出来。所以说我在这里啊说到这一点，可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警戒， 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你不要把停留在头脑之中，你要把它活出来，应用到你的实际生活之中。圣经的话是一连串的啊，是彼此相合的啊。好，我们今天开始来交通呢，就交通第二个人物啊，第二个人物，第二个人物呢是挪亚，第二个人物是挪亚。那这些经文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那边啊，十一章第七节那边，他说呢，挪亚因着信，既蒙神的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关于挪亚的这段故事呢，我想弟兄姐妹们应该都比较熟悉哈，应该都比较熟悉。挪亚因着信，既蒙神的指示，他未见的事，蒙神指示，我们上一次交通到了，蒙神指示就是在这个里头的那个警戒的那个字哈，就是跟那个警戒是同一个字，他就神警戒他，或者神跟他说的话，指示他，指示他的一件什么事呢？是他以前从来也没见过的事，甚至可以说他从来连想都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的时候，神指示他这件事是让他干什么呢？是让他建一个方舟啊，这个方舟啊有多高，有多长，有多宽，中间的结构怎么分，分成三层等等等等之类的啊，这是在创世纪里头所告诉我们的话啊。我们也知道，在别忘了当时挪亚的那个生活的背景，他那个时候天上还没有啊那个洪水的来临到过，而且他只是他建造这个方舟的时候，他是坐在一个高山上，是这个山地，所以说他们根本从来没有一个洪水的经历，他们也不生活在河边或者海沿边，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桥、这个船、方舟建造出来对他有什么益处，对他有什么益处，或者有什么功用，啊，或者是什么功用？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指示他，他就接受过来。那圣经里用了一句话，他就说动了敬畏的心。当他听了神对他的这个指示或者对他的这个警戒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一个敬畏的心啊。中文里头把这个字翻得很长啊，实际上在原文里头就是一个敬畏的意思啊，它是一个字。他这个敬畏不是我们常常的圣经里有的时候用的敬畏那个字啊，有很多的字了啊，但是他这个不是讲的那种那种我们常常说常常用到的那种敬畏，是一种害怕。当然他是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但是他的这个起点是什么地方呢？是一种虔诚的基础上所行出来的一个敬畏的心，就是神把这样的一个样式指示给他，他心里有一个虔诚的那个态度活在他的面前，所以说他就把他领受过来的话语在行的过程之中怀着恐惧战兢的心，这个恐惧他不敢在他的一行一动上偏离了神所指示他的每一个动作啊，讲到我们用到那个摩西的身上是一样的，他不敢，那是规定了十种，那就是十种啊，他不可能去做到十二种或者用九种来做啊，这就是这里的敬畏，他的字根是在领受的圣经上做得好的意思啊，行得好的这个意思啊，行得好的意思。那么当然这个敬畏的心我们跟后头下一段的那个敬畏啊是同样的一个字根啊，同样的一个字根。所以他就预备了一个方舟，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方舟建造的时间是相当长的，对不对？建造的时间是相当长的，你如果把时间推算一下，大约有120年的时间，直到洪水降临的时候，中间相差了120年。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也同样的传扬神的福音，结果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一个听从他，除了他一家八口啊，说在圣经里也没有记录他是怎样把这个方舟给造出来，当时的那个时候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现代化的那个机械啊，去砍树或者是伐木或者把它画成一块一块的，对不对？完全凭着挪亚带着他的一家人在神的面前敬虔的在这样去做。 那么怎么做的呢？我想呢，有一句话可以说得明白哈，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二十二节啊，创世纪第六章二十二节，圣经就用这样一段简单的话，让我们体会挪亚是怎样蒙着神的指示在那边行的啊。他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他的，都照样行。”都照样行了啊！这个是神，这个是说了挪亚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光景。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这里头还是不那么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去看刚才说到的出埃及记，摩西怎么去建造会幕的那个光景啊，会幕的那个光景。然后在这里说，他预备了这个方舟，就使他的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这叫真正的顺服，这叫真正的信，这叫真正的听从神的话。为什么他能定了那个时代的罪？为什么他能定那个时代的罪？你如果往前推的时候，推到我们始祖身上，我们始祖犯罪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根本点，就是没有听神的话，对不对？你讲到我们夏娃的时候，神说你要其他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是这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对不对？夏娃的改变，你如果从那段对话里头知道，他在听从这句话的时候，你说他百分之百的不听也未必，至少百分之九十几，对不对？他在那些话上做了一些改变，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百分之九十几也好，在人眼中是这样想的，但是在神的面前就是完全的弃绝，完全的违背啊，完全的违背。自己呢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啊，这个承受是一个动词，虽然他在信在那边里头原文里头是两个字哈，就是成为这个义的继承者，或者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后世啊，就是后世啊，就是后世。所以说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话，就是那弃绝向你们所说话的，或者违背从天上警戒你们的那一位的话，本质上它在词义上是相等的啊，是相同的啊。所以说当我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想到新约之中的另外一个人物啊，就是保罗，对不对啊？这是整个新约里头所能够从自己的口中做这个见证的，在圣经里头记录的只有一位，就是使徒保罗啊。如果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九节，当使徒保罗是在亚基帕王面前有一个见证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啊？他说：故此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没有违背。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他这样的说是自身所努力做到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保罗的一生的经历的时候，特别是他上了耶路撒冷被抓来到这里亚基帕王做面前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这样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有他一个完全顺从的心，当然更多的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啊，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啊。如果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哈，如果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的话，我们知道当保罗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很多程度上是凭着自己的热心而生啊。当他最后一次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一直强调人得救不是凭着行律法，乃是靠着信，这是他一直所抓住的那个基要的根基。然而当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软弱了，他听从了耶路撒冷那些长老包括雅各的意见，他带着一些人去还愿，他要通过行律法来表明他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上。若不是在那个时候神把恩手给伸出来，你知道在那里所讲到他就等着那个祭司来允许他来献祭，如果他献祭的话，那个时候他 他就违背了从天上来的景象。神的怜悯临到他，让他从那个环境给拯救出来，在人的眼中是给罗马的兵丁给抓起来了，但是在他属灵的经历之中，是神保守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啊，发生天上来的异象。所以当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当二十五节说，因为那些离弃地上所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你我们违背那从天上来警戒我们的呢？啊，一方面是让我们从下一节经文里头来更深的理解什么叫做没有弃绝那向你们讲话的意思，另外一个也特别的再次提醒我们这个后果是何等的严重。他说那在地上来违背他们的，违背那在地上向他们说话的那一位都不能够逃罪，都不能逃罪，何况我们是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呢？啊，如果你知道希伯来文，你三希伯来书的三下文，或者你读过旧约的话，我们知道他这一句话是指着什么说的啊，他是指着当初以色列人的那段事情那段历史来说的啊。当以色列人当初从西乃山领受了神的诫命，领受了神的律法，然而他们却没有在后面的道路上所跟从。我们也知道那带出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在那一代人中间啊，有人估计起码将近有200万人了，至少100多万是完全是可能的人，中间除了两个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其余的人都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这个罪的刑罚。在地上尚且如此，在天上更是何等的严肃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在这里你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为什么说你们总要谨慎啊，你们总要小心啊，你们总要留意啊，因为这个后果是相当的严重。那反过头来你去看那两个例子的时候，特别是说到挪亚的时候，经过这一场灾难所得救的唯有挪亚一家呀，其余的人都是死于洪水的审判之中啊，死于洪水的审判之中。然后26节进一步表达这句话的意思，他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当然这一节的上半节是讲了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从这个文字上字句来讲，是让我们带到在西乃山那个光景，以色列民来领受神的律法的那个时候的光景，这是从字句上来理解啊，字句上理解。因为当神的荣耀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整个地都在那边大震动，对不对？人都不能面对他的面，以至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怎么说的呢？他们赶紧来到摩西的面前说，你去听嘛，你去听嘛，我们受不了，对不对？那是一次震动地。然后摩西说，你凡是你所传给我们的啊，我们都来遵从了啊。这是当时的以色列民的一个活在的光景。那这里告诉我们，当时他是那一次只是震动了这个地，而那些人神的子民啊，都已经不能够完全的承受。为什么不能完全承受？因为当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神的圣洁显明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没有一个带着污秽的人能够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然而你在弯下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这个震动不仅仅是指着那一块地，因为在历史上那一段时期只是针对于西乃山的那块地那个区域来说的，是指着他们领受律法单单的就着以色列的人来说的。但是你在后面看到后面的一次震动是指着全地的审判来说的， 那反过来讲，你从后面的这个经文你往上推的话，你就发现他原来说的这句话震动地，虽然在圣经里没有记载，但是却让我们提醒我们，那一次乃是全地的一个震动。那这个震动是在什么地方呢？在历史上只有一个记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挪亚那段时期。当时地上满了污秽，神对他所造的人已经后悔了，所以说神命定之中，他要接着洪水来审判这地，地上凡是有气息的都被洪水给吞没。啊，我们有的时候小孩子的那种主日学啊，我们也学过哈，有些可能也有些电影我们也看过。你要知道那时的洪水是天上的深渊那个门打开，地下的那个水渊给打开，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就是在那一刻高过了当时地上最高的山，所有有气息的没有一个存留，只有挪亚一家半口。那叫第一次的震动，或者是第一次的审判。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但是如今我应许你们说，再一次，我们还有第二次，还有再一次啊，再一次是要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啊，不仅连地都要震动，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那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残存。换句话说，是第二次的震动，或者幕后的那次震动，不仅要震动地，不仅要审判地，还要审判天。啊，把这个震动地跟震动天的这个过程，它有一个原则，就是把那些能够被震动的都要给挪去，但是要存留下那不能够被震动的，这叫分别开来啊，这叫分别开来。当然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引自于旧约的哈该书第二章第六到九节啊，这里跟我们讲，他那一件事讲的告诉我们什么呢？接着这样的一个震动带出来了一个结果，带出来了一个结果，告诉当时的那群移民说，这幕后的圣殿要大于以前的圣殿的荣耀啊。那我们如果再往后推的话，我们是知道那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啊，新耶路撒冷说的。他说那被震动的，就是所受造的之物都要挪去，那不被震动的即将降临，不仅是降临而且是残存啊，不仅是降临而且是残存。说到这样一个观点的时候，在圣经里头很多的经文啊，也说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我们曾经交通过啊，我们看到过的，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到十三节他是这样描述的啊，在彼得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啊，第三章第十到十三节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的一样，那日啊，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哈，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然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的为人该怎样圣洁，该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的来到。在那日啊，那个天被火消化，有行之的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神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聚在其中啊。你就告诉我们，神到了那个审判震动天震动地的时候，会有一个烈火出现啊，会有烈火出现，一切有行之的都要融去，都要给烧去，都要给融化，都要给烧去，都要给融化，唯有那不能被烧融的才能长存。以赛亚书三十四章第四节那边说，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都要残败啊，残败就是指着，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能看到的啊，冬天的时候就能看到那个树上的那个树叶 怎么呢由绿色变成枯黄一样，最后掉落下来啊，就是这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就像葡萄树的叶子衰残，又像无花果的叶子残败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活在今天，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他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所存留的东西，我们所收集的，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是属于那个被震动挪去的那一块呢，还是属于那不能被震动的一块呢？啊，我想弟兄姐妹们可以深思哈。啊，但是到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那边告诉我们，先前的天地都要过去，新天新地降临。那新天新地就是指着新的耶路撒冷城。啊，我不止一次的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但22章那个一段的交通里头，神的启示里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是一个极大的激励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真的不能摸着神最终成就的那新耶路撒冷城是何等的荣耀的话，我可以说弟兄姐妹们，在今生在这个时候你想去有所追求或者按照神的心意是活的话，你是没有动力的，你的腿是发酸啊，你的手是发沉下垂的。你唯有看到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的那个荣耀的时候，到我们所有的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都成为一个身体，都成为他的心腹，都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他如何我们也如何的那个观点的时候，那个力量那个激励才能让你重新得力，你的奔跑就不会疲倦啊。很多时候以前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以赛亚书里头的那个字可能是写错了啊，因为你很疲惫了，然后经过恢复调整再重新得力，应该是另外一个重新，就是再一次嘛，恢复以后再一次嘛。然而现在当你把整卷圣经都读完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重新得力，是从那个新的地方得来的力量。只有那个力量，只有那个新的地方，你得来的力量才会让你永远不疲倦不乏力，才能让你能够面对那吼叫的狮子啊，面对那吼叫的狮子。这里告诉我们，当第二次震动来的时候，当第一震动天震动地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要会被火烧去啊，都要被火烧去。然而圣经提到我们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审判的时候，有一家八口，就是挪亚，能够在那洪水之上蒙恩得救。同样的，在第二次这个审判或者幕后的审判的时候，神是用火来审判这个全地，也有一家会在这个火的上面，如同在方舟之上，在水的上面一样安然度过。这一家就是神永生的教会，这是神给我们特别大的怜悯。所以当幕后的地上有各种各样的灾难的时候，按照圣经启示录里告诉我们的启示，我们已经被提到天上。神的一家能够胜过这一切的灾难，能够安然得救，并且接着这一家能够定这个世代的罪，由此我们也能够承受那因信而来的义，就是耶稣基督。啊，何等美妙，何等的恩典！当然，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在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也别忘了当时第一次震动的时候，挪亚 如何在那120年的那个时间里头面对那个世界的世人对他的讥笑，他仍然没有违背神所警戒他的那个样式，在那边建造反舟。这是我们当时我们现在的人同样的要存活在这个地上，活的关键。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之中，你可以发现你周围的人越来越卑劣。神告诉我们，这段日子是末后危险的时代，我们会承受人的讥笑，我们会在人的眼中所看到的不屑一顾，我们所做的功在他们的眼中可能不值一文。我们再把他们花在宴乐的时间，我们用来我们的聚集，我们用来我们的读经，我们用来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彼此扶持，彼此相爱。然而神告诉我们，当那一天审判的时候，这是不能被震动的那一部分。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那个火的审判就无分无关了吗？不是，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中起手。啊，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中起手。只不过我们经历的这个审判，经历的这个火的审判，是在蒙神的怜悯、蒙神的恩典之中而成就的。那这段故事记录在什么地方呢？哥林多前书3:10-15，啊，弟兄姐妹们应该也知道，因为我在这里也反反复复的，凡是提到了这个审判的时候，凡是提到我们如何将面对那审判的时候，常常提到的一段经文，在那个末后的审判，烈火融化一切的之前，我们这些属他的家里的人在前面就要经历这个火的审判。那也就是在这个恩典时代的结束、千年国度开始之前的那段日子，主降临到空中，整个教会被提来行使这样的一个审判。每一位所神的儿女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审判。这不是世界上或者不是神权政治下的一个法庭的审判，不是的，他乃是在一个家中，如同我们过去的那个家族之中的一个家族里头的一个家里的审判。这个审判的结果不是决定我们的生与死，这个审判的结果乃是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受到奖赏还是没有奖赏。啊，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啊，那边说到在这里的时候，当那个审判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当那个时候来临的时候，神要审判我们今生这个聪明的工头所建造的工程。那边特别提到是火不是水，啊，所以神的话是信实的，神的话也是绝对的。他到了那个时候，当我们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有火来发现在我们的工程之中。经过这个火被烧灭的就是亏损。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死亡，是亏损。你们仍然要得救，只不过这个得救如同经过火一般，如同经过那个末后的审判的那个火审判的经历一般。然而你如果是建造的，你是用的材料是金银宝石的话，你就会得到奖赏，得到赏赐。啊，这是神的火。所以说神不偏待任何人，无论是属他的子民 还是现在还没有归属他的那些人。神不偏待人，这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绝对的。我们也知道这里特别提到，你是一个聪明的工头还是一个愚拙的工头。聪明跟愚拙之分就在于一点，你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你是用的草木和秸呢，还是用的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建造出来的又容易又快又简单，就看像我们现在的快餐一样，宏伟又规划，人一看到你这里的人数众多，都是人的辉煌摆在我们的面前。什么是金银宝石呢？要经过熬炼，要经过高温，要经过高压，要经过提纯，那叫金银宝石。你必须付上代价，付上你生命的代价啊，生命的代价。同样的，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也同样的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啊，这样一件事，他说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对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圣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这个道理啊，就不能叫他们再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累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得福。若长出荆棘和棘藜，就必被废去，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明白不？这里同样讲了神家里的人，同样呢是经过焚烧，但是这个焚烧不是永远的火种，乃是判定你没有得到那个赏赐，没有得到赏赐，在时间的秩序里头，至少那千年国度，一年的时间，一千年的时间，有一部分得奖赏的人可以随着主耶稣在天国里头一同掌完权，做完享受婚宴宴席，但是有一部分人就会被丢在外面的黑暗之中哀哭切齿。这种哀哭切齿的感觉，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你今生不愿意付出代价去追求金银宝石，经过火烧，你身上所带的都是草木和秸，到了那个时候就会被焚烧。神的旨意定的，神的热心必然成就此事啊，必然成就此事。所以我们要警醒啊。然后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啊。我们知道，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这个敬畏，就是前面所说到的啊，挪亚动了那个敬畏的心啊，是同字根的字啊，是同字根的字。换句话说，我们所得到的这些不能被震动的，在我们的人的眼中，在我们的经历之中，好像是我摆出来的，实际上是神的恩典，接着你自己愿意信从跟随他，你不愿意丢弃那向你们说的话，不愿意违背那向你们的警戒，而神在你身上做成的，这是恩典。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你们既然得了这个，就当感恩了。然而你再往下看的话，这种感恩不仅是从你嘴唇里发出来的果子，不仅仅是从你嘴唇上所发表出来的那个字句啊，就如同我们在宝饼聚会之中来纪念他的死，来向他感恩的时候，在我们热诚的祷告之中向他摆上的赞美的时候，你反思一下， 从你心灵的深处出来的，还是从你嘴唇之中出来的？人的眼中看不透，然而在神的那边没有一丝的虚假。如果你是从心灵的深处真正的表现出来的话，你必然会带出一种行动，你必然会带着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是什么呢？就是照着他所喜悦的，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他。什么叫照着神所喜悦的呢？啊，我们可以在咱们圣经里说出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这个那个都是神所喜悦的。然而你如果在新约之中有一处的经文是清清楚楚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那就是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好，我们查过罗马书了，对不对？那段经文我们应该会背啊，应该会背啊，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是理所当然的，你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另外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是合宜的，是相称的，是跟你所蒙的恩所相称的，是你被称作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所合宜的。反过来讲，你做不到这一点，一切都是否定的答案，我们都愧被称为基督徒，我们都愧蒙羞在神的面前，愧对他给我们所成就的那伟大的救恩，啊，伟大的救恩。然后下面还有一段，我们知道哈，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啊，这些可以去反复的思想。这里我想交通的一个。啊，时间关系，我想把它结束的。两个字我们特别留心的哈，它是要照着虔诚和敬畏的心。敬畏我刚才提到了，在那边是一段经文，是指着你在把这个神的话语领受过来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对待这个你所领受的这一点。你如果做得好的话，在这里说是一个敬畏。怎么样才能做得好？你要有一个恐惧战惊的心，你生怕就跟我们在加工一个精密的那个零件的时候，它只有0.001的一个微误差，你就生怕超过这个。当然圣经里头话没有偏差，你就要严格的按照这句话去做，这叫按照山上的样式，这叫做挪亚在那边建造方舟，这叫敬畏啊，这叫行得好。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虔诚。这个虔诚呢，当然从我们字句里头来看，跟这个敬畏是相符的。啊，你为什么会看到我们日常之中所理解的那个中文的那个虔诚那个字，对不对？我们看到有些佛教徒啊，或者宗教的那些拜偶像呢，我们觉得这个人虔诚，他就是小心翼翼的在那边做一些动作，对不对？你是通过他小心外面小心翼翼的做一些动作，你觉得他这个人虔诚。那他那些动作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那些偶像所谓要求他们的。啊，这个虔诚呢跟这个有关联，但这个虔诚不是在这里的这个虔诚所表达的啊，这个虔诚表达的就是那个敬畏表达出来的。这个虔诚这个字在新约里头只出现2次，另外一次是在提摩太前书里头，它翻译成廉耻，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字本身的最基本的意思就是羞愧。换句话说，我们一个要认真的对待神上我们说的话，我们不能偏离半步的那种恐惧战惊的心来侍奉他。另外一个，我们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怀着一个羞愧的心，羞耻的感觉。这种羞耻的感觉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们常常跟不上他嘛，是不是？我们常常所做的没有达到他的心意嘛，是我们常常所行的，我们没有让他那样的满足嘛， 就是在这里的这种羞愧的感觉，是一个虔诚的感觉。所以说你要做记住，在这里所指出的这个虔诚，一定是我们常常因着有一点不足，我们就会感到羞愧。换句话说，我们要百分之百的跟上，不仅内容上，对不对？还有时间上，更重要的还有方式上，不是靠着人啊，不是靠着你的才能。我们有时候诗歌不是刚才唱到了吗？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啊。换句话说，我们靠着我们里面的圣灵啊。你如果这个圣灵你摸不住的话，我们应当常常感觉到羞愧，我们应当觉得我们那个敬畏的心是不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别疏忽了这个字，因为你如果你行在他的心思之外，你觉得跟他有偏差，你里面不感到一些惭愧的话，你真的不像他的儿女啊，你也不可能去改进能够跟上他呀。这个羞愧的感觉是让你能够改进，能够追寻他呀。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不就是这样吗？你如果不感觉到亏欠的话，你能够那么细致的去想他的心思吗？你在做的行为能够看到他的满足吗？一样的感觉，这个敬畏的心，这个虔诚跟敬畏的心，是我们当感恩的那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话不需要讲的太多，但是我们可以接着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关系，我们对我们的父母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去体会。何况天上的这个阿爸父远给我们的爱要远远的超过地上的父母所给我们的，我们当怎样感恩，知道怎么样感恩啊？你现在有羞愧的感觉，我们每天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对照神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摸他神的心思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为你只有现在每天都感觉到羞愧，感到不足，所以你才愿意起来激励，才能去满足他的心愿。你现在的感到羞愧，是为了将来那一天你到基督台前面对他的审判的时候不感到羞愧。只有你那个时候不感到羞愧的话，你所存留下来的才是金银宝石，你才能在那个一千年里头才能跟他一同做完了，看到吗？这不是神对我们要求苛刻，这是神给我们指的一条路，让我们愿意跟上啊。最后一句他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烈不仅仅是指到那个火势的多大强烈的程度，但是他给我们指出了一个事实，这个烈是能够烧毙一切的烈。 OK， 所以这个烈不是我们人眼中所想象的那个火势大到什么地步，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那个火势的厉害的程度。因为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烧毁啊。所以我们知道第二次神的审判是用火来审判，这火不是指其他的，乃是神的自己来审判。 OK， 乃是神的自己。这节经文是引自于生命经里头啊，生命经里头啊，生命记第四章第二十四节，那边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旧约里头的这个烈是用着吞灭一切的，吞灭啊，或者常常我们看到的就是吃的意思，哎，能够把它一切都能吃掉的叫吞灭。 OK， 吞灭，它消灭敌军的时候把敌军全部销毁的话也就叫吞灭啊，吞灭，意思跟新约的是一样的意思哈，虽然不是同一个那个，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希腊文。然而他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旧约里的还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为什么神是烈火他来审判？因为他是祭血的神，祭血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基督， 什么是祭献的神，你看过旧约的话你就知道，凡是一切与他的性情无分无关的，他都是祭邪的，他就是祭恨，那一切都要把它消除。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读到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当然那一天审判降临的时候，一切与他的性情无分无关的，那我们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在耶稣基督之外的，对不对？都要被吞噬，那些都是草木禾秸啊，那些都是草木禾秸。盼望我们都警醒啊，盼望我们都警醒。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哈，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主啊，我们就求你将这些话作为一个刺，深深地扎在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心中，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个烈火，主啊，你是祭邪的神，主啊，到那一日，主啊，你的审判必要年龄并不延迟，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今生你所给我们存留的这些日子里头，让我们好好的谨慎，我们好好的谨慎，当如何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这样的祷告，主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